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冬奥大宴客搞新花样，被评难掩中共暴发气息。冬奥开幕，加拿大总理发声明被中共一击。冬奥的特工网络，大陆网民愤愤不平。转播北京冬奥开幕典礼，美国收视史上最差。俄罗斯轰炸机在白俄罗斯训练，第一批美军抵达波兰。土耳其总统夫妇确诊。Omicron 肆虐，伊朗50名国会议员确诊。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2月4号，北京利用冬奥召开之际，在与美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大搞外交马拉松。在开幕第二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搞了一场盛大宴会，拉拢出席冬奥的国际政要，但被德国媒体称为独裁者的晚宴，因为这些贵宾中大约一半政要来自专制国家，还有一些来自半专制国家。官媒未公布具体的宾客名单，但有提及国际奥委会 IOC 主席巴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在宴会上。这场宴会搞出的新花样亦颇受外界非议。据报道，会场以大型长桌围绕着冬奥主题造景，有冬奥主要场馆的模型点缀，排场令人咋舌。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和其他中方人员坐在一侧，而国际贵宾则坐在长桌的另外三侧。民运人士黄丹在脸书表示，北京当局宴客大摆排场，极尽奢华，宴会场面虽大，但既不雅致，亦冇贵气，只有俗不可耐，难掩中共的暴发气息。而同当局奢华盛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与冬奥的外国运动员受到的待遇。很多运动员揭露隔离酒店食物不够，饭菜无法食用，冇训练器材，隔离房间卫生差等等。有媒体形容，冬奥开幕仅一日，柴台大会开始了。德国媒体评论说，北京冬奥会并非冬季的童话，而是丑陋的集会。还批评巴克领导的国际奥委会在高度专制的中共政府面前已经彻底在政治上缴械投降。2月4号，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发表了一份声明，省略了对主办国的传统祝贺，并严厉地抨击了中共的人权纪录。杜鲁多在总理府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国际舞台上，加拿大一直为保护和促进人权发出强烈的声音，我们仍然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报道极为关注，包括中共当局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杜鲁多重申，鉴于中共在人权方面的纪录，加拿大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会，但是加拿大队运动员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时，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他代表所有加拿大人为加拿大队加油，祝运动员好运。杜鲁多表示，他希望运动员的毅力和韧性，以及他们在这届冬奥会上的表现，会激励新一代加拿大人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据调查，相当高比例的加拿大人反对北京冬奥会，很多加拿大评论员已经开始将北京冬奥会称为种族灭绝运动会。总部设在卑斯省温哥华的咨询公司 Research Co 最近的线上调查显示，在加拿大各地的1000名受访者中，有 47% 的人表示他们将有意识地避开观看北京冬奥会。与2021年12月进行的类似调查结果相比，上升了两个百分点。59% 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应该就中共的人权纪录抵制北京冬奥会。接受调查的卑斯省人有 66% 赞成全面抵制。中共在大陆实施严格的网络封锁，众所周知。在2月4号北京冬奥登场，冬奥接待大堂出现的一幕，却让大陆民众心里十分不适之味。微博网友机械骑士方元朗发布了照片，在冬奥接待大堂一张蓝色背景的告示牌上方，有无线网络 Wi-Fi 的标志， 下方则标注了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式，包括视像网站、油管、YouTube、谷歌浏览器、Chrome、社交平台 Instagram、脸书 Facebook 和推特 Twitter， 以及加密通讯软件电报 Telegram。意思是在这里可以获得的公开网络服务，而这些正正都是中共当局对大陆民众严加封锁的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式。于是这条微博引起大陆网民的愤愤不平，网友热议话，咁是奥运特工网络奉旨翻墙，这个不会被捕，对自己人秋风扫落叶一样狠绝，为什么对敌人还开放敌台和网络呢？一个国家两个网络，最魔幻的一幕，符合中国特色。亦有网友说，此景亦只有在中国才能够看得到，一入媒体中心如同来到桃花源，真是希望以后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软件。但是这条微博贴文仅存活了两个钟头就遭到微博删除，多名转发这个图片的贴文亦遭到当局封禁。国际奥委会 IOC 去年12月宣布，冬奥期间中共当局将允许运动员和得到认证的外媒在选手村和赛场获得公开网络服务，亦就是解除封锁。但亦有人权观察人士认为，使用中国提供的不受限制无线上网的运动员会冒一些风险。冬奥开幕，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对开幕典礼做了转播，他们的初步资料显示，这次转播的收视人数仅约四年前上届冬奥的一半，平均吸引美国民众1400万收睇。而在2018年的韩国平昌冬奥开幕典礼，正是黄金时段转播，就吸引了2790万人在电视机前收睇。即使去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典礼亦吸引了1670万电视观众，如果计埋其他所有平台共1700万人收睇。NBC 表示，今年的1400万收视人数包括透过 NBC 电视收睇，美东时间4号上午6点30分起北京冬奥开幕典礼现场转播，以及美东时间晚上8点钟起收睇黄金时段播出的观众。不仅如此， NBC 在转播开幕仪式时，主持人和专家亦在节目中公开谈论中共当局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并指出北京冬奥背后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尽管美国白宫已经不再用迫在眉睫来形容乌俄局势，但俄罗斯和美国双方涉及乌俄边境的军事动作却没有停止。俄罗斯派出两架远程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在他的盟友白俄罗斯西部上空巡逻，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有接壤的边境。与此同时，第一批美军部队亦于5号抵达波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空军苏30SM 战机的护航下，两架俄国图22M3 轰炸机训练了4个钟头。2月5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接受采访时尽量淡化乌克兰战争的威胁，说那里没有人要和我们打仗，但转头又针对西方盟国说，虽然北约仍在准备向这里派遣更多的部队，但我们早已经站了在英吉利海峡，那是他们知道的。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紧接着德国总理索尔茨亦将于2月14号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他们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倾向于通过对话找到降低紧张局势的途径。美军欧洲司令部表示，将在德国建立一个司令部，以支持已经部署到波兰的1700名美军散兵。另外，美国已经让8500名其他美军人员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必要时部署到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计划2月16号和17号开会时讨论增兵事宜。刚刚结束就乌俄危机进行斡旋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5号宣布，他和妻子艾米内都确诊感染了变异株 Omicron， 但症状轻微，将继续在家工作。67岁的埃尔多安通过视像出现在伊斯坦堡的隧道开幕仪式上，之后发布确诊的讯息。他以恶劣天气为由取消了亲自露面。埃尔多安发推文，现在仲是执行身为总统的使命，感谢所有人的关心和祈祷。他的妻子艾米内稍后亦发文话，将同埃尔多安一起克服这个疾病。土耳其最近几日的确诊病例激增，卫生部在4号报告了11,157宗病例，再创单日新高。咁亦系土耳其连续第四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0,000宗。埃尔多安同妻子2月3号访问咗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土耳其系北约成员，同乌克兰、俄罗斯关系友好。佢表示，土耳其准备喺解决两个友好嘅黑海邻国之间嘅危机中发挥自己嘅作用。据美国 CNN 报道，由于变种 Omicron 在伊朗蔓延扩散，伊朗国内疫情节节升高，目前更传出大约有50名国会议员验出阳性。报道说，伊朗国会一共有290个议席，在疫情初期就有数人染疫身亡。议员萨利米 Ali Reza Salimi 表示，接下来举行的国会会议将会依照公共卫生法规举行。据报道，伊朗人口约有8,500万人，在大规模接种后染疫情况一度有所下降，但最近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平均超过3万人，目前总共累计650多万人感染，132,500人病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